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2135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，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修炼是严肃的，多学佛性无漏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1月18日。近期在我们这个地区有一些事想和同修们交流交流。上个星期我找到一个老年同修家，看到他做了好几本师父评语文章，有30多篇，做成一个厚本。我问这从哪下载的，是从明慧网下的吗？因为前几天我上明慧网下载的都是一篇一篇的，没有看见有成本的，所以我还没做。今天看见还以为是明慧网上下载的，他说是从别的同修那拿来的。这位老年同修平时只做周刊，都是别人给复制到小卡里，自己不会上网。我从他那也复制一个，回家后又上明慧网下载，还是一篇一篇，共35篇，没有合并成书。我用这35篇一一对照那本书，发现有的地方有改动，比如第19篇师父评语，别放纵别招鬼，正念抓紧救人，还有第29篇请大陆同修立刻停止网上学法师父评语。昨天到一同修家也看到有这样的书，我问谁做的，网上没让做成书，他说做成书看着方便。我说那明慧网为什么不做成书，叫我们看着方便呢？我看是有人自己排的版，我就没做，并把从他那复制的删掉了。还有一件事，也是这两天看到同修有个音频，是师父的讲法，为什么会有人类，是个男的声音。我说你这是从哪来的，他说不知道啥时候的卡，安上一听是师父讲法，这几天都在听。还有些同修微信还没有卸载，还在使用微信，看小视频，带手机去学法点，不注意手机造成的安全问题。明慧周刊上有很多这方面的文章，多看看少走弯路。有的找各种借口就不看明慧周刊，当然不想严肃对待修炼的人不能强求，每个人只能修自己，真想修炼的人自然会懂得珍惜。这些事叫我看到，我想我应该把它写出来，也是为法负责，为同修负责。作为大法弟子修炼这么多年了，都应该知道维护大法，特别是做资料的同修要把好关，不是谁拿来的东西不加思考的盲从的就做，自己要学会上明慧网下载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·佛性无漏》中说，大家一定要明白，我给你们留下的修炼形式是不能改变的，我不做的你们就不要做，我不用的你们就不要用，我在修炼中怎么讲的你们就怎么讲。注意吧，不知不觉的改变佛法一样是破坏佛法啊。修炼到最后了，一定要严肃对待，多学法，按照法去做。希望同修们多学法，不要光做事。正法已经走到最后了，每个同修能走到今天也不容易，师父都珍惜我们，我们也要珍惜师父的慈悲苦度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破除劳教迫害的经历，作者湖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1月11日。2009年3月份的一天上午，我一个人到某乡镇去讲法轮功真相，发资料救人，被该镇上的协警看见， 并把我举报。我被绑架到该镇的派出所，那派出所的警察翻我的包，把包中的真相资料搜出来，那协警便把资料一个一个的摆好拍照。我对那协警说，这些资料都是救人的，我们练法轮功的人都是好人，这样做对你有什么好处吗？那协警听我这样说，就把资料拿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拍照了。下午该派出所又把我绑架到本市拘留所，说是非法关押10天。我在拘留所每天抓紧时间练功、背法、发正念。该拘留所的环境以前同修开创出来了，可以在里面练功，向内找，同时利用吃饭、放风的时间给别的监视的人讲真相，劝三退。其中有一黑社会的几个人也被关押在这里，我给他们讲真相，他们也有些认同。那时拘留所没有安电视，我便靠近窗户唱大法弟子创作的歌曲给隔壁的关押人员听，唱为你而来时，他们都说好，我自己也很感动，觉得很神圣。被关押的第10天凌晨，我从梦中笑醒，醒来时还笑得咯咯不停，而人这层也没觉得有什么可笑的。早上别的监视的人都去吃早饭，那黑社会的头目从我被非法关押的监视走过，看见没开门让我吃早饭，就去问狱警怎么不让练法轮功的人吃饭。上午9点多钟，那绑架我的派出所副所长与另一个警察把我从拘留所拉到派出所，又来一个警察把我夹在中间开往地级市法院，不知他们要把我绑架到何处，只感到恐惧。副所长到法院去，下来拿着一份文件摔在我面前，某某，你看看，你被劳教了。我本能地想，你们的东西我才不看呢。突然我想起了上高中的女儿，她要是知道我被劳教，不知会哭成啥样子。上次我被非法关押时，女儿知道了，整天以泪洗面，吃不下，睡不着，精神恍惚。又想到明慧网上报道的大法弟子被迫害的惨景，不知自己能不能闯过来。一股巨大的怕的物质向我袭来，我浑身颤抖，瘫软了。突然，我神的一面清醒了。人中的大法弟子啊，你不要怕，我们一起信师信法反迫害，同时发正念，清除这让我怕的物质。很快，这怕的物质像潮水一样退去，我人也精神了，坐直身体。我想，我是李洪志师尊的弟子，我做的是最正的事，发真相资料救人没有错，这是邪恶对我的迫害。那警察、公安、610、看守所、劳教所、监狱等等，都是旧势力安排迫害大法弟子的机制。我绝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。在去劳教所的路上，我平静地一路背着师父的法，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安排，同时任何打入我大脑的负面思维或观念，或有意无意承认旧势力迫害的因素，我立即清除，我只要正念思维。到了劳教所，正好6点，是全球大法弟子发正念的时间。有个小插曲，当时我包里有3退名单，我不知是销毁还是留着，最后正念占了上风，我把名单留下，没销毁。到了劳教所办公室，院长已经下班了，当班负责的是个女的，一听说劳教，那女人大声说，我没全收，前几天这儿死了一个人，我怕担责任。那派出所的副所长很猖狂，一心想把我劳教，不知他与那女人说了什么，最后派出所3人拉着我到劳教所定点医院去体检。在医院的厕所里，我有机会走脱，但我想我坚决不走流离失所的路。在医院每查一个项目时， 我都求师父。晚上八点多，副所长把体检报告摔在劳教所办公桌上，让那个女人收我劳教。那女人又大声说，我没权利收。这时副所长气急了，大声吵嚷，你没权利收，那你让我们去体检干什么？最后他们打电话让劳教所的院长来，那女人给我倒了一杯热水，我坐着边喝水边平静地背着师父的法，弟子正念足，师有回天力。选自各地讲法十一二十年讲法。好像只喝完一杯水的功夫，那院长来了，给我量血压。我求师父，血压却正常。又做心电图，我继续求师父，这里不是我待的地方，我要回家。做完了，院长问我，你得过心脏病吗？我说，小时候好像得过。院长让我到门外等着，他与派出所警察谈判。我一听一喜，知道师父在保护我，让我的身体出现了状况。很快院长开门让我进去，说劳教所不收我了。这时那嚣张狂妄一心想把我非法劳教的副所长像泄了气的皮球，他无奈地说，某某，把你的包拿着，我们回去。拿着包，我边走边呻吟着。那派出所另两个警察善的一面出来了，知道我一天没吃东西，挺同情的，两个人架着我走。刚走出劳教所的办公室，那副所长给他的上级打电话，人劳教所不收了，怎么办？那上级说，送回拘留所。我一听，又要被非法关押到拘留所，我求师父，我坚决不进拘留所，我要回家，那拘留所不是我待的地方。不到两分钟，那上级打电话来，把人放了，让他回家。至此，在师父的保护下，我反迫害、否定迫害成功了。谢谢师父。回到我住的小镇，已经是晚上十点多钟了，我给女儿打电话，女儿一听是我的声音，妈妈，这不是在做梦吧？我让阿姨同修接电话，最后证实我确实回来了，女儿破涕为笑了。这场邪恶的迫害给大法弟子的家人造成的伤害也是巨大的。到家快十一点了，丈夫可能打牌刚回家在吃饭，看见我回来也不理我。我默默地放下包拖地，又把丈夫没吃完的饭吃了，一整宿没睡觉，第二天上班还精神足，也不困。我体会到，在难中，只要我们信师信法，就能破除邪恶的迫害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提醒随意发放真相台历的同修，作者河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1月11日。最近听同修说，临县大法弟子有将真相台历挨家挨户随意发放的现象，并看到有不明真相的世人将台历撕毁扔出门外，这么珍贵的台历而且造价很高，随意发放就是浪费大法资源。再次提醒同修，希望同修先给世人讲清真相，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，再将台历送给世人。作为大法弟子，珍惜大法资源，珍惜同修的辛劳付出，也是我们每个大法弟子应该做到的。我对临县的情况也了解一些，就是走出来面对面救助众生的同修少，台历出来了给不出去，
才会出现这种情况。其实那里的同修99年被迫害后走出来证实法的大法弟子比周边视线多，真相资料发放量也大，已为救度众生奠定了很好的基础，就差让世人三退这一步。我想给当地协调人提点建议，带好同修，让每个大法弟子都各自发挥自己的作用，是我们应该做的，是我们的责任。首先帮助同修形成学法小组，有了切磋交流的环境，相互之间取长补短，让已走出来的同修带带没有走出来的同修。没走出来的同修大部分都是因为学法少，怕心重被障碍，认识不到救人的重要。可以将师父关于救度众生的讲法摘录一些，注明哪部讲法，大家一起学学，并看看同修的症结在哪，多多切磋交流，帮他们打消顾虑，增加正念。协调人别怕吃苦，别怕麻烦，别怕碰钉子，要多次找到他们，知道把同修带出来救人，完成使命，才是我们的责任，才是师父想要的。只要用心，就没有我们做不到的。协调人要多学法，遇事就会站在法上处理问题，不能只挂那个名，真得实际去做，要将每个同修的事都放在心上。同修哪方面差了，不出去救人了，发正念倒长了，练功松懈了，个人修炼跟不上了，是否在法中证悟了，出现的所有不正确状态，我们都要及时交流，指出不足，使同修稳步地做好三件事。现在辛苦一些无所谓，别给自己留下遗憾。最近该县同修被大面积骚扰抄家，是否有以上原因？我说的若有不在法上的地方，请同修慈悲指正，如有不实之处，请同修谅解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再次摔跟头后的反思》，作者吉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1月13日。今年8月，我地区发生了自1999年720以来最大的绑架法轮功学员事件，有20多人被绑架，对当地讲真相救人干扰很大，我也是被迫害者之一。第一部分，摔跟头。2020年7月，我在家中被辖区派出所警察绑架，同时遭迫害的还有同一小区的 A 同修。警察抢走了全套的大法书和真相光盘。我在零口供、零签字的情况下，晚上9点多回家。那次，我还给两个警察做了三退，就是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。我向内找，是自己的儿女情太重，当时儿子在医院住院，被邪恶钻了空子迫害。2023年2月，我和 A 同修在去发真相资料的路上，又被警察绑架到派出所，是异地的乡下派出所。警察抢去了真相册子和真相币。那次我心态很稳，知道师父就在弟子身边。师父给我智慧，我讲真相的效果很好。当时国保队长就当着我俩面给手下打电话，不让去抄我俩的家。结果真的没抄我们家。我于当天晚上12点回家， A 同修于次日下午回家。后来知道那个国保队长得了福报。今年8月的一天上午，我在公交车站点再次被辖区派出所警察劫持，非法抄家。当时我有点懵，因为我感觉自己这半年来修炼状态还好，每周一三五上午学法，二四六上午去早市讲真相救人， 每周一二三四五下午，我和 B 同修去讲真相救人。半年来几乎走遍了我市的小区，特别是明慧网给了新款的粘贴后，同修们都很喜欢，悟道正法进程又推进了一步，直接告诉世人，中共是邪教，中共是魔鬼，中共不等于中国，让人选择做不做三退。众生都在等着得救度，我们就大量的粘贴，每天贴上百张。我是哪里出了问题？什么人心勾来了鬼上门？虽然我当时心里没有怕，但他们四男一女非法抄家时，我心跳得非常快，感觉呼吸都困难。我就大声喊，师父救我，师父救我。为首的警察可能看到我脸色不好，赶紧说，我们可没把你怎么样，你坐在沙发那儿别动。他们在屋里翻箱倒柜，甚至连床铺都翻了。我大声地不断地念，法正乾坤，邪恶全灭。选自经济要旨二，发正念两种手印给他们背。善恶有报天理明，满天神佛观人行，迫害法徒罪滔天，现世旧报灵不灵。选自红岩寺灵不灵。我在派出所遇见了三名被绑架来的同修，我当时的想法是，既然来了就堂堂正正地讲真相，平时还没有这样的机会呢。警察问，还练不练了？我说，我原来一身病，练功后28年了，没打过针，没吃过药，你们说我练不练？他们问，粘贴是哪儿来的？我说，我有权拒绝回答，凡是牵扯到其他人的，我都拒绝回答。晚上9点多钟，警察给我儿子打电话，我以取保候审的形式回家了。正法已到了最后的幕后，法正人间的序幕已经拉开，我再一次被绑架迫害，真是痛心疾首。弟子对不起师父的一次次看护点化，对不起师父的浩荡洪恩。师父在关键时刻看人心中说，大家不觉得这是幕后再把那些不修的、假修的、不怎么用心修的人暴露出来吗？不觉得幕后就是人，同时也在清理大法内部吗？我把自己定位在不怎么用心修的，我问自己，怎么办？回答是，用心修，真修，实修，稳下心来多学法。那段时间，我就是学法，发正念，除了学转法轮，我把师父的各地讲法通读了一遍。这期间有同修来看我说，第22届明慧网大陆法会快结束了，还有一个星期的时间，有同修写了交流稿，找不着同修给发送。我说，你能联系上他们就给我拿来吧。很快他就送来了5位同修的投稿，我用了4个晚上整理、打印、上传。受同修的带动，我对自己受迫害的过程也做了回顾。这次被迫害时，接触的辖区派出所警察都是新面孔，没给他们讲过真相。我想利用这个机会给他们写一封劝善信，再去索要扣押物品时亲自送到他们手上。等我去取扣押的东西时，那个小警察的态度就不一样了，说，大娘来了，坐下吧。看来他是看了我写的信了。我对被非法取保候审嘴上说不承认，可心里放不下，时不时的就顺着程序想下去，心里压力很大。其实我就是很怕那个取保候审，怕什么呢？把那个怕撕开看，就是怕被法院非法审判，有怕在众人面前丢面子的心，求名的心，怕被非法判刑后取消退休金，利益心，怕丈夫承受不了， 夫妻情，怕儿子无人照料，儿女情，还是在名利情中打转转，这都是修炼人应该修去的心。那几天我听明慧网交流文章时，同修们都谈到了怎样面对非法取保候审，我受到了很大的启发，第一次登上了公益论坛网站，站里同修给了我一些指导，还给了解除取保候审撤案申请书模板，我反复看了多遍，然后仿照模板的格式，综合同修们的交流，用了半月的时间完成了解除取保候审撤案申请书。成稿之后，负面思维也上来了，怕被家中迫害，这时师父的法打进我的脑中，反迫害，救度众生，神道行。我悟道，我写申请的基点要站在利用法律救度公检法众生上。我稳下心来，复印了三份，准备送给派出所、公安局、检察院。第二部分，反思。五年我摔了三次跟头，前两次摔跟头虽然也找自己了，但找得很表面，这次我真得好好找找自己了。一，学法不入心，走形式。我是1996年得法的老弟子，转法轮背了六遍，抄了五遍，师父的心经文法表后，我也是第一时间背下来，对转法轮熟悉的读上句就知道下句，不看书就能听出别人读错了，但是悟道的法理却很少，层次提高得很慢，容颜上显得苍老，不能证实法，自己也很困惑。现在我悟道，自己是把读经书的多少当成修了。二，不会向内找，修得很表面。师父给了我们修炼的法宝，向内找，我也向内找，但是找得很表面，不会像同修那样拎着瓜秧找瓜蛋，把心后面的根找出来去掉它。学法小组有一同修，原来是做生意的，很会算计，利益心很重，我看不惯他，他一说话我就知道他是啥意思，是什么目的，把他那个心看得透透的，我还以为自己很聪明。我没有悟到，其实是师父安排他在我面前表现，让我反观自己，修去利益心。我一次次的错过去了，我的利益心很重，其他方面也很算计，爱买便宜的东西，在早市买东西总是包了，这样便宜，成天磨叽丈夫、儿子、网上购物等等，一次次的错过了该提高的机会。三，党文化的毒害。我身上的党文化很重，表现在说话语气生硬、反问、命令式的口气时有发生，弄得丈夫无可奈何地问我，你会不会好好说话？我还不解，我咋的了？习以为常，自己都感觉不出来。这次摔跟头之后，我苦苦地找自己，有怨恨心，瞧不起同修的心，证实自我的心，显示心，愿听好话的虚荣心，愿意看动态网，有执着正法结束的心，但总觉得还有什么心没找出来。一天吃饭时，在说什么事的时候，丈夫对儿子说，你妈是咱俩的领导，她说什么就是什么。我一下就愣住了，这不是师父在借我丈夫的嘴点化我吗？我这是党文化，可能是师父看我真心向内找了，就点化了我。我从小就在邪党的伪光正、假大空毒害下长大，养成了强势、好胜、唯我独尊的性格，还以为自己了不起、有威风、有范儿。上班时当个小领导，异性同事谁也不敢跟我开玩笑，有的女同事不敢找我办事，说怕我。修炼后，我听了几遍解体党文化，但是从来没真正的修自己。其实强势、霸道、盛气凌人，都是邪党控基因的表现，它掩盖了修炼人的善和慈悲， 干扰我注视正法，讲真相救人。以后我要吸取教训，多多学法，注重向内找，修好自己，救度众生，兑现誓约，跟随师父回家。
明慧广播电台《正法修炼交流》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